我们唱一下那个幺四五。任到何时不要什么惊怕，这首歌不用有没有放？
这个好像会唱，
不用放啊。来，
惊怕天父必看顾你，必将你赞他恩赐下，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是劳苦心中是顽，天父必看顾你， 前领导无助多藏，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你虽缺乏，他是丰富，天父必看顾你。你受试炼，他必爱如，天父必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时时看顾，处处看顾，他必要看顾你，天父必看顾你。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行在天上。我谢谢你，再一次聚集你的儿女们在这里走过来，敬拜你。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中的灵粮，是吧？感谢赞美你，让你的话语来指引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感谢赞美你，也赐福给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安静我的心，在这里好好的领受从你而来的你而来的灵粮。谢谢主，也保守我们未到场的弟兄姐妹，也求主与他们同在，是吧？感谢赞美你，让他们早日也可以回到我们当中一起来领受。谢谢主，也保守你的仆人丈夫当牧师的口来传讲你真理的话语。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好，我们继续回到约翰福音哈，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六章，这章比较长，71节经文，所以我们已经看完了前面的部分哈。约翰福音第六章。好，那我们说约翰福音第六章讲到的时候讲到什么？首先讲了两件神迹哈，就耶稣用五饼爱鱼喂饱什么5000个男人哈，5000个人吃饱，然后紧着耶稣在海面上什么
行
走，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了在第二部分呢，我们上个礼拜看完了，从22节到第33节也看完了，对不对？从这个犹太人对耶稣的三问，对不对？耶稣的3次回答，来耶稣来什么破掉那些什么跟随耶稣的有几种人，一种是显让耶稣什么做完了，耶稣隐藏了；第二种呢，显让肚子什么
吃饱
的；第三种呢，想前面有个什么显用行为来赚取什么恩典。我们当中什么才能承受永生呢？先用宗教的一个行为来赚取恩典的，当然最后一个什么是先看什么神迹的。那耶稣就把这些东西全部什么全部破除掉了，全部破除掉。那耶稣就开始什么，这是我们上礼拜就从犹太的三问耶稣的三答来看到，我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其他的宗教是不一样的。很多的宗教他们都是什么先透过人的所谓的行为来赚取恩典，来或者来叫立功什么赎罪也好，或者叫完羊什么补牢也好，但是耶稣都更正他们，不要为那个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个不朽坏的存到永生的食物什么劳力。这是在第一个问题里面，见着那些肚子先吃饱的。第二个问题呢，他们是什么先用什么，这是我们看到的 在哪一节呢？你看第二十八节，六章二十八节，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所以什么？他说：“信神什么？”我再来。喂，喂，哎，我在。什么？好好好好，我在聚会。好好好，一位姊妹刚刚给公安带去，没有大的问题，所以告诉我他去。一定要他在网上买的那个小盐，这家不是很多书店给分了吗？
嗯，
公安又找到他，一定要把他今天把那个书送到一个派出所。
哦，
所以他就紧张，怕去问啊，你参加哪个教会啊？
嗯，
牧者是谁啊？
嗯，
所以他刚刚出来就报个平安给我，就意味着还好公安没有问他那么多，就把那本书还给他，讲几句也没什么，就意思说赶快给我报个平安，就担心嘛。就之前就觉得哇，会不会问你哪个教会啊？我不去教堂，为什么在家庭教会啊？可能会。他怕又怕，
又怕，
哎，你的牧师谁啊？又他就怕提到我啊，这些挑战大一点了，所以现在就是说都没有问这些问题就出来，所以他打个电话给我。好，感谢主啊，我们都是在主里面，每一天都要什么，随时有平安的消息哈。好，所以呢，所以第二个耶稣呢，跟着教徒们说，我们不是靠做行为来做神的功，是信耶稣基督就是做神的什么？功，所以我们什么不是用立功之法，乃是什么信主之法。罗马书讲的对不对？保罗说我们不是用信主立功之法，乃是信主之法。好，第三个呢，问他没问他们，又现在问，好，那继续问，你看在哪一节呢？在第三十节，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如今上所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所以呢，他会认为什么呢？哎，我们要看一个什么神迹呢？因为当时摩西在以色列给他一个伟大的神迹什么呢？就从天上降下什么
玛纳。
所以玛纳使得以色列人，就是靠希伯来人的旷野能够延续他们的生命，马赐下玛纳来。所以耶稣感谢主，接着第三问，他认为他们求看神迹。所以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天天上来的粮什么？”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是生命给世界的。所以耶稣正好有什么？有犹太人的错误的问题哈，求神迹啊，希望什么？是他玛纳来，这个物质的玛纳，就是耶稣有这个开始他的下面讲道，这段讲道很厉害了哈。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从什么？从34节读到71节，来把耶稣针对到底旧约的那个玛纳。其实是一个预表，对不对？旧约的从天上降来的那个玛纳是象征什么？代表什么？
代表耶稣。
这个很重要。好，我们就从34节到71节来，我们转着读哈，这样的读，怎么转？在华那里，对吧？土弟兄那里，林弟兄那里，正好先转我几字形的哈，先读过来哈，先几字形的过来。好，我读34节，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
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休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为那末日却叫他复活。
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己
和信
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他
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
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 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你们的祖宗，
你们的，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
玛纳，
玛纳，还记起来，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
五十一，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复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
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纳，玛纳还是死的。
谢谢。
我是九十四。哦，每人多几节。
一节。
一节。
嗯。
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
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些话甚难，谁能听懂？谁能听呢？
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
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只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
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他们途中多了自己，不再和他同住。
喂。
耶稣就对他十二门徒说：“
我家里没有人。”对，你把它放在那个信箱里，你们放在那。放不下吗？放在那，放在那个门口吧，家里门口也可以。
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
对对对。
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门徒吗？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
耶稣这话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说的，他本是十二个门徒里的一个。后来要骂耶稣的。
好，这是一篇很厉害的讲道哈，这是耶稣可以说这篇讲道可以说说怎么难到什么程度呢？把很多人给难到堵在门口了，让一些人直接被神的道淘汰掉了。当然也有一小部分什么被这堂道什么吸引了，就来到神的面前，坚定对上帝的信仰，所以这堂道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说，如果教会讲这堂道的话，也是就现在当时这堂道讲的是，很多人说啊，这个我听不懂。第一次来这个教会的人，就是听你讲啊，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天父教会听到的，哎，你这个道讲的就是有点深，有点深。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讲的是比较直接讲到这里的本身的那个深的里面去说呢？可能有时就像当时很多人听耶稣讲，很多人听不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道太厉害。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没有拐弯抹角的讲，为什么？因为他们讲到什么？他针对犹太人第三个问题嘛，说，你看我们刚刚所看到什么，在第三十节说，他们又说，你凭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我们的祖宗在玛纳吃过旷野吃过玛纳， 又经常写着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他们吃，就是说我实在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什么
世界
的。所以耶稣透过什么，他们犹太人希望看到一个什么神迹呢，就是我们的 祖宗摩西全借着他从天上降下什么
玛
纳赐给我们，那 你能有什么能力啊？其实他们厉害到就不知道那个玛纳预表谁啊，预表耶稣基督和他的真道。现在那个玛纳的真正的预表的那个尸体就在什么
眼前，
叫近在眼前，远在什么，我们在那边说什么，我们在马上说叫有眼无珠，是不是啊？因为那个那位玛纳的真正的那个失意的那个指向者，那位弥赛亚，那位玛纳的真正的尸体已经就在他们眼前，就在跟他们对话，但他没有办法明白。所以耶稣借着这个从物质的玛纳带入到什么叫生命的粮，看到没有，生命之粮。所以今天我们会讲三个部分，我们看好呢，第一讲生命之粮有哪些特点，第二呢就是我们如何领受这个生命之粮呢，我们是怎么去领受生命之粮，当然最后是什么呢，就对生命之粮的不同态度的两种人，像三个部分哈，就讲生命之粮的特点是什么，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我们要把这段生命之粮的特点有哪些特点，我们可以找到七个特点，然后我们怎么领受，这是五个点。我们再来看对生命之粮不同态度的两种人，你看到没有，你讲一堂美好的道，总有人拒绝，也有人相信，爱主的人更加爱主，恨主的人什么更加恨主，没办法。所以这个信仰就是这样的，没有调和的。所以我们来看，所以我们来看什么生命之粮的特点，就是他借着犹太人的问题说，哎，我们的祖宗从天上赐下玛纳给我们，你能够给我们什么呢？所以你看，我们看看第三四节，他们说主啊，他说我因为神的粮从天降下了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年这粮什么赐给我，他们还求什么，在耶稣之外还说，哎，你能够把这个粮赐给我。我们看看在第三十五节，也就是说我就是什么
生命的，
哇，这个厉害，我就是生命的粮，原来不是别的，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那个玛纳预表了耶稣基督，所以那位耶稣基督旧约所预表的那位实体已经来临了。所以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什么
永远不渴。
好，我们来看看第三，这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还是什么
不信。
我们先来看看生命粮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耶稣是生命的粮，对不对，就我们很清楚了。那我们现在开始找一找生命的粮的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大家能不能找到，
不饿
啊，我们当然这个使人不饿不渴，对不对，就是我们可以把它放在后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生命粮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你找一个最大的一个特点，
有永
生。你看三十三节还有一节，就是三十八节里面共同有一句话，三十三跟三十八节，
从天上降下来，
对，这是第一个生命粮的特征哈。这个很重要的特征是什么，它是从天上什么
降下来的
、这个很重要。哎，我们经常说圣诞节人家说不严谨叫圣降节，对不对啊，耶稣是降生，对不对，诞生一般用在人身上，对不对啊，谁诞生多少年，对不对，但耶稣不是诞生，是吗，
降生。
所以圣经里马太福音说，儒家福音说，耶稣就是降生的时期在下面，降生是更准确的，因为他是从天上什么
降
下来的，不是女人生下来的叫诞生。第一个人，人说第一个人是从天上来的，后边的什么男人，第一个女人从男人出来的，对不对，后来男人什么由女人生出来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前面的是从上面来的，后来的人从下面来的，很奇妙啊，就是说所以神让造男造女 第一个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肋骨造的，对不对？
嗯。
后来的男人又从女人生出来的，对不对？就男女平人格是平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上帝的这个带领是不一样的，所以耶稣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个是正好圣诞节就要来临，对不对啊？我们重要的目标，但也不代表我们其实圣诞节本身不重要的，我们不看重这个的哈，我们不是真的把它当成很重要的节日，只不过呢，借这个机会什么传福音啊，借机会去操练弟兄姐妹的生命啊，让我们更加的去信靠主啊，这是有意义的。重点不是在我们要看重这个日子，但是耶稣降生这个确实是个伟大的事情，哪一天不重要，反正他降生。所以我们看到，所以生命粮的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它是从什么
天上
赐下来的，这个我们能够明白的，对不对？好，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刚刚三十三节的下半句所看到的，什么就是赐生命给什么
世界的，
这是生命粮的第二个重要的特征。哎，我们是什么？先有生命才要吃什么？吃粮，吃奶，对不对啊？应该先吃奶是吧？那耶稣是不一样，耶稣是让我们这个粮啊，这什么意思？他是先赐给我们生命，没有生命，你什么都不能吃，对不对？你能吃什么东西？没有生命就没有什么。还是耶稣很奇怪，他首先什么？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第二是生命给世界。哎，我们一般说呢，耶稣来赐给我们，如果把基督教当这个宗教，耶稣来赐给你一套什么道理，赐给你一套道德规范，是不是我们的信仰？不是的，耶稣来是要赐生命给我们的，这个很厉害，这是生命之粮。所以这个我们有点反过来的，我们很难理解什么，因为我们有了生命才要吃粮，对不对？他什么？这个粮食让你有生命，这个粮食让你有生命。所以耶稣基督你只能用在耶稣身上，否则你理解不了，怎么粮食让我们有生命呢？应该有生命了才吃粮食，才吃食物，对不对？我们怎么是先有这个生命之粮，然后他赐我们生命，这是耶稣基督，在基督里面我们才有生命。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第二个特征哈。我们大家看看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你看哈，这就是接着刚刚三十八节里面所讲到的，我们说三十三节里面说神的粮，生命之粮是从天上赐下来的，所以是童女怀孕哈，圣灵感应童女怀孕，从天上降下来的，这样也借着女人生出来，对不对？童女怀孕，但是她确实是圣灵感应的，不是跟我们一般的人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呢，她是赐生命给世界的，这个又不一样，对不对？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看三十八节的下半句。对了，所以这个生命之粮的第四更很重要的一个什么？第四个特征，第三个特征是什么呢？他不是按照他的自己的意思行，而是按照什么？差他来者的意思行，这个很重要。这就是让我们看圣父圣子的合一哈。这个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一次的，对不对？父怎样照在子什么照样也怎样，对不对？所以我们前面第五章已经看到了，对不对？接着我们。子与父的什么合一，在第五章的中间就是什么子怎样父怎样子也照样怎样，父怎样子也照样怎样，就是这里再次强调了，就是父与子的那种合一的关系哈，就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是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照差他来者的意思行，这个很重要。这就看到什么呢？圣子跟圣父是完全合一的，是按照圣父的旨意去在世上做他要做的事情。好，这是第三个重要的特征，就是生命之粮哈。你不要老是把它当做什么，当做你家里做的馒头哈，或者里面做的那个糯米饭哈，你把这个生命之粮呢就怎么理解不了的哈。你一定要把这个生命的换成耶稣，你换成耶稣你才能明白，你不换成耶稣你不能明白哈，还这个语序都不对，对不对？怎么生命之粮怎么不是按照他自己意思行，按照天父的意思行呢？这个你说生命之粮这个东西它是没有生命的，粮食都没有生命呢，但这个生命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粮。好，这是第三个特征哈。我们来看看 就是刚刚大家迫不及待讲的第五个第四个特征是什么呢？35节，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什么？必定不渴，你看到没有？这里永远不渴，看到没有？这什么意思？就是生命之粮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就是吃这粮的必永远不饿，也永远不渴，这个很重要。喂，这什么意思？一般你吃饭对不对？你吃了这一顿，下一顿会不会就不饿了？
不会。
那不行，你这个什么？你说当兵哈，有时候也行了，吃椰树饼干对不对？压缩饼干你也什么？其实说体积小嘛，你好带对不对？吃的还是能够饱的，一点点叫你饱对不对？但问题你饱了，过了几个小时什么？
又饿了。
还会饿的，对不对？这几天我喝水很多，因为我吃中药嘛，喝药水啊，所以我这段时间不停的喝水，那也帮助我，因为我以前很少喝水啊，我很少喝水的，我的习惯不太喝，但是我现在因为吃这个中药之后啊，喝水，所以经常去卫生间也排毒是不是啊？啊，那但是你要知道，你喝了物质水还要再渴，对不对？你吃了物质的粮食还要再饿，但是感谢主什么？怪不得哎，很多人说哎，你信主就好了，信主不要太痴迷哈。不信主的人，亲人呢，实在没办法接受你信主，对不对？你信也行，爸爸妈妈也理解你，或者你不信的丈夫说我也理解你，信主就可以，没关系，我不反对。但你不要信的什么那么痴迷吧，不要那么投入吧，可不可能啊？其实信主是停不下来的。你不能我性格我就保持好一个节奏，按照我的节奏来保持，不可能。为什么？因为这个主的这个生命之力进入你的生命里面呢，它不是一个道理，不是一个理念，是什么？是生命的什么翻转？生命的翻转在里面，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他生命就会什么？所以你要问你，比如说你不信的家人说，哎，你信主就好了，要控制好。你说那好，你生一个孩子，你愿意他不长大吗？哎，我们的孩子就那么高就好了，这个父母是有毛病的人，对不对啊？说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了，哎，现在特别我们喜欢小时候很单纯，很虽然幼稚，但是很乖，对不对？后来慢慢长大了，发现什么？孩子本身说，哎呀，我不愿意长大。所以以前我们教有个弟兄跟我说，张老师，我愿意永远做个小 baby， 他永远做一个属灵小婴孩。问你这个，你看，那你愿意？那你孩子，你生的孩子，你愿意他一直什么？一直长不大吗？哎，那不行，所以你还是要长大的，对不对？有什么喝是吧？说吃了生命之粮的人，他永远不再饿，永远不再渴，什么意思啊？就是耶稣说的，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啊，这就为什么有生命跟没有生命是不一样的啊？有生命的基督徒说，哎呀，能够去听道查经是欢喜快乐，对不对？假信的人呢，哎呀，今天又去守礼拜，真的没办法，又亏损几百块，今天又不能做生意了，真的很痛苦。但是没办法啊，加入基督教了，不去不行啊，不去那牧师又找我谈话怎么办？他今天看不到我了，对吧？又问我怎么没来，压力大，去吧，给牧师面子吧，免得牧师讲到没人听。所以呢，就会嘛，就变成什么？这种死守宗教的规条，这个就比较麻烦，知道吧？但是真正有生命的在它里面啊，说就是说，吃了我的粮不再渴，喝了我的水永远不再渴。哇，这个很厉害，这个什么粮啊？这什么水啊？
圣心水，
属灵的活水。啊？
怎么理解？
这个就圣灵啊，圣灵在一个基督徒里面。所以为什么我们看一个基督徒，长期看短时间都会有软弱，都会有是吧？但是你长时间你不渴慕耶稣，你不渴慕神的道。每次都是什么？都是硬着头皮来聚会的，查经都是被抓来的，偶尔软弱会有，对不对？那你长期见的话，你就正不正常？
不正常
。
那长期聚会，能理解成这个倒这个水，就是说，不抱怨，不埋怨，就不那个嘛，就很积极，很向上，就很那个。不是说不吃饭，就是那个精神的粮就会很好嘛，不怕死，不怕那个啥。
会呀、啊，最后的目标是这个，
都是
这样。对呀、啊，
还是怕，但也不是说
怕是怕，他会承认自己软弱，自己软弱。你看以利亚伟大吧，他跟把450个拜巴利天都干掉了，对不对啊？就耶洗别说，我今天要让他的头啊在他身上，我用耶和华重用剑法于我，一直把以利亚什么杀掉。所以以利亚吓得什么？
吓得逃跑，
撒腿就跑，对不对？但其实跑了他什么？主啊，我不如我以前历史历代的什么以前的什么那些先祖们。其实什么呢？他还是 心里有点亏欠了，他觉得我怎么这么害怕呢，他在反省自己，很好，他会有软弱，但是呢他不是认为自己很厉害，他发现呢神就给他知道他是软弱的，你靠你自己是不行的，他再一次回到主的什么那些港主，就把他带到什么旷野去，单单去什么面对神，所以神一定会负责任的。基督徒是会有软弱的，会有失败，会有跌倒，但是基督徒每次失败跌倒是成为上帝什么带上一次工作的更绝佳机会，这个不怕。那就怕什么呢，长年累月都是这样的，那就发现你的生命什么真的有没有真信主，是不是假信，是不是宗教徒，对不对？你要有进步，你在主里边什么软弱，承认软弱也没问题，但是不是虚假的，不是利用人利用教会来为你服务的，而是什么，我要为主付出了，教会是神的家，我们要一起摆上，一起为主的国度来，真的没有，我们有时候太容易有自私的目的，知道吗？特别是做牧师的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如果你想利用教会来为你服务啊，这个很危险的，你不是真的侍奉神的话呢，那我们内心深处会有这种，偶尔会冒这种想法，知道吗？会利用人来为我服务，特别是在中国也好，在任何地方你做一个领袖啊，就很容易利用人，对不对？别人人也是有劣根性的嘛，也有人崇拜你，你就趁机当什么崇拜你，叫顺势而为，这个都不好的。基督徒要明白呢，所以这个要明白说，他说你看，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什么
不渴，
不渴，看到没有？就感谢主啊！所以一个基督徒真的什么呢，你要明白，你越读圣经你发现你越不够，你越明白神的话语你发现你自己越无知，你发现你越败坏。所以我听我这个做一个牧师啊，讲到讲了二十多年啊，你到讲的越多你发现你做到的什么越糟糕。所以保罗为什么写到提摩太后书了啊，老年时候最厉害的时候才怎么说呢，说他罪人我是个什么
罪魁，
罪魁。为什么？因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一样的，他越信主越追求主，甚至写圣经的人发现自己什么离神的标准很远很远，这个肉体还是败坏的，肉体还是需要主的拯救的，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所以要盼望我们身体什么复活，将来基督再来我们身体什么要复活，因为你肉身还活着，你永远不可能完全的，这就是主的恩典。好，这是我们看到的第四个生命的什么
特点。
好，我们看看第五个生命特点是什么呢？哎，说了你喝了主的水，吃了他的粮，永远不再饿，永远不再什么
渴。
这个什么意思？在三十七节，我们来看三十七节。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什么
丢弃
他。所以生命的粮可以保守你永远，就是不会丢弃。
所谓的不可过，就死了以后才是不可过。我现在信了他，还是渴还是饿，不管是心理上还是肉体上，都渴都饿。
对呀，这种恶就是促进你，使你更要去追求主啊，就是让追求主啊，就是让你。
他说的不饿嘛。
哇，永远不再渴。他说信在到我这儿永远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什么？
不渴。
不渴，这就是这样，就是他一直满足你啊，他满足你啊，他一直在满足你。
我还要继续
啊。
还饿
还。他就是你要再继续啊，你要继续啊，就是你的永远不再渴，永远不再饿，他这个持续性呢？他说你饿了。就什么就会得到什么饱足，你渴了就会什么，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你看到没有，去打水，对不对？前面不是有吗？对不对？就说你喝的水还在渴，喝我这水永远不再渴，对不对？那妇人怎么说？主啊，那把这水什么给我，不用那么远来什么
打水，
对不对？他是来打水的。结果后来耶稣拯救他说，他把水罐子什么丢了。他说啊、哎，你们来看，一个毛素了，首先那什么都说出来了，说成什么样，前面是感到羞耻的，对不对？见不得人呢，不愿意跟人打交道的，对不对？现在突然把水罐子什么不要了，告诉别人说来看，你这个人把我塑在手里都说出来了，以前那么羞耻的事情，对不对？现在开始大胆什么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生命的改变，态度的改变，以前是羞耻的，现在当成什么荣耀的，以前追求物质的，现在追求什么属灵的，以前追求虚荣，现在追求什么上帝的荣耀，完全不一样的，这完全不一样的，这是一个生命的改变。那生命改变什么呢？就是神的灵 哎，很简单的例子，你的孩子，你现在孩子5岁6岁，对不对？他每天是健康的什么成长，对不对？那他会不会说，哎，我怎么是5岁呢？我应该是10岁就好了。他有没有这种心态呢？我还会羡慕大孩子做点事情，对不对？他会不会说，哎，我不应该5岁，我应该8岁就好了？他心里没有这种概念。他这都羡慕慕大孩子，哇，这个大哥好帅，哇，这个大姐做某些事情，我要能做就好了。但这个其实羡慕呢，他并不认为自己缺乏，他什么？他是成为他的什么未来发展的什么动力和方向，知道吗？所以一个基础是什么意思呢？就在你现在这个生命里面，你应该有满足的心。刚刚小红讲的那个观点说，常常不满足，那需要肯定需要悔改，需要反省，一定有问题了。那这个满足不代表说你不追求，你就继续追求好，就说你一定是现在处在某种你常常或者是对上帝给你的不满足，或者是跟别人比较会让你产生不满足，这都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问题。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每天对孩子也很单纯，感谢主，又来让我来到新的一天，今天你给我的一定都美好的，你给我的丈夫是最美好的，你给我的孩子是最美好的，你给我现在的房子是最美好的，你给我的话坐公交车是最美好的，你给我什么能够什么去干活是最美好的，就是他所做的一切，他说他所做的，那我今天能够削一个苹果是最美好的。对，他干什么都是满足。哎呀，苹果这个没有他家的苹果大。哎呀，这个吃的这个东西怎么又被人骗了？好像不是最好的。
现在的问题，任何的宗教都会叫你，就是说，任何的宗教，你包括佛教或者怎么样，他也是告诉你要感恩，要满足，要什么？不是你基督教啊，
这个没关系，不，
不，所有的
这个我们不管了，这个我们先不管。
这个所说的就是跟理论是一个样啊，
不是，
就是、说耶稣给人家一套理论啊，就是一套那个。
不，我们刚才讲耶稣说他是生命的粮
啊，
不是耶稣说的理论是生命的粮，不要搞错，我们刚才说就搞反了，耶稣是生命的粮。就是没有说我讲的道当然也是，但是它重要的是我们刚刚不是一定要改换这个思维哈。我们一般讲说道教佛教给我们一套理论叫生命粮，对不对？我们恰恰反了，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生命的粮，不是耶稣讲的话是生命的粮而已，它是，但是那是更次要的，耶稣本身就是生命的什么
粮，
耶稣本身是给我们什么，等会我们看到是给我们什么生命的，我们明白这概念啊？他不，耶稣不说我讲的话是生命的粮，我讲的道是生命的粮，那就贬低了耶稣了。一定要记得哈，这个思维是不一样的哈。你讲的什么？你刚刚他讲的什么宗教、佛教、道教也让你满足，那是道理，没有用的。耶稣什么？生命。耶稣是生命粮，耶稣把他的生命什么赐下来，是给你生命。然后你才能够品尝到神话语的美好，对不对？你才能够愿意遵循神的话语，而不是因为你遵循神的话语导致来信耶稣的，不对，错了，是耶稣先给你生命，生命给你，你才能够说你知道神的话语跟别的宗教也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是生命被改变，明白这概念吗？就像很简单的例子一样的，你什么？那个狗，你也吃肉，狗也吃肉，对不对？但你对肉的认识理解一不一样？
不知道狗怎么理解的。
对呀、啊，他没有，他喜欢吃就吃，对不对？
是
对，他喜欢吃就吃，对不对？反正给我味道好，我就吃，对不对？所以他不知道，他会做吗？都不会，有没有营养啊？还是瘟猪还是什么？还是好猪肉啊？他不懂的，反正我喜欢就吃，对不对？但是人一不一样呢？人就不一样了，我就到超市上买猪肉，现在特别买猪肉，你还特别小心，对不对啊？为什么？因为同样猪肉，狗也喜欢吃，人也喜欢吃，但是境界也不一样，不一样了嘛。我们基督徒，刚刚小红讲的，佛教摩诃也有这些摩诃道理，有点相通，对不对？但它跟我们能不能类比啊？不一样，我们知道那是从神来的，这是从人来的，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因为狗也吃，也啃骨头，人也啃骨头，对不对？它。我们是有基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概念是不一样的，不是宗教，乃是生命的信仰。所以我们就看到什么呢？所以我们看到什么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这就是什么？领受生命粮的人，主总不丢弃他，什么概念？ 这就是什么生命之粮的这个能力啊，就是永远不再渴不再饿是什么意思？他会保守他的每一个儿女一直到永远啊，这个是很厉害的。对，所以我们经常说，说一个真正的因为生命之粮而信主的人，会不会后来说不信呢？
不会，
不会，不会的。当然了，也有，因为有的人后来信，后来说不信呢，那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假信的，他本来就一直没有真信过，他是被人拉到教会来变成一个宗教徒了。现在很多教会喜欢什么，鼓励你做一个觉知什么。祷告，管你黑毛白毛，反正不管你什么，你真正假性，反正呢，
觉得字就行，
软硬兼施，对不对？
嗯、
就管你做个觉得，哎，感谢主，又多一个弟兄姐妹了。一般我认为比较肤浅，我一般不干这种事。一般呢，就是传我们福音，继续传。他真的信就信，他真的不要给他什么人为的鼓动，不要激发他的什么，你再不信，你要下地狱了，你知道吗？啊，反过来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某某大妈还是大爷，我很爱你，我不愿意下地狱，你知道吗？这都差点流着泪跪下来求他信主了，有没有用啊？也没用的，为什么？那是假的。你到了一定要求圣灵的什么工作，让圣灵来借着你传的福音为他祷告，然后呢，他愿意谈你就跟他谈，他愿意跟你谈信仰你就赶快跟他多谈谈，他反对呢我也不跟他计较，我就走开没关系，为他祷告，然后呢求圣灵接着道在他里面工作，对不对？但是我们看一个真正信主的人，他还有一种情况什么呢？有些基督徒也会在某一段时间进入一个特别的软弱的时候，也会说可能我不信了，这个也有可能。但这种呢，神有一天把他再会再找回来的，会找回来的，神会让他明白的。所以会让信主的人他一个都不是丢弃的。好，这是生命之粮的一个伟大的能力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我们很人的思维嘛，生命之粮肯定就是什么，就是好，我们说物质就是吃的饭啊，是吧？
嗯。
那生命之粮应该是讲，是可能指耶稣讲的什么？道啊！你把这个道就跟其他的宗教的道理比较，对不对？是本末倒置。我们讲的什么？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粮。你得搞清楚这概念啊！耶稣是谁啊？上帝的儿子，他是神。不要贬低生命的粮。你要把生命的只当作什么道理，或者再多甚至把它说是真理，你都贬低了哈。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耶稣他是上帝的什么儿子，这个很重要。你真的有耶稣住在你里面是不一样的，一个人是很敏感的，是有生命在我们里面，基督徒是靠基督的生命维系我们的所有的什么。你注意你的儿子从你生下来了，他会抱怨他有生命啊，他抱怨他又长了一天啊，不会的，他就抱怨他遇到的事情，对不对？他不会抱怨他生命本身，对不对？你要记得哈，那个生命在里面的孩子每天就很
也有啊，也有小孩子说你没经过我同意你就把我生下来，那他不是抱怨吗？
哦，那个对呀、啊，那抱怨什么？那是因为那肯定什么？肯定是另外的问题是。
那是肯定也是遇到事了才这样说了。
对，遇到事情，他只是说而已。他抱怨什么？他其实不是抱怨他生命本身，
嗯，
他是抱怨什么？遇到的不公平的什么事啊，或者父母对他不够什么爱啊，或者对他有什么不公平？他其实抱怨的不是生命，他是抱怨什么呢？
事情。
对，事情对他的不公平对待的事情，这个会有。这个基础都会软弱会有，对不对？但是呢真正在主里面那个生命孩子什么，就像一个母亲生了孩子之后，孩子是他就是成长，他每天就成长，他不可遏制的，这个生命本身你是无法控制的，对不对？你让他长就长，让他不长就不长嘛。那有你有人为的，现在邪恶的人会搞这种事情，对不对？那就那个他控制你的身体，让不让你长，你的智力还会成长的。但无论如何生命是要长大的，生命就像一粒种子嘛，他在那里他就不会停下来。所以这个要感谢主哈，所以这个，所以那当然我们基督徒肯定会有软弱，会有失败啊，会有抱怨啊，会有不满足啊，这就是上帝来对付我们的，上帝会修理我们的，上帝会鼓励我们的，就是一生被主训练的一个过程。但是呢，保罗说的，为什么在以弗所说你人有知足的什么心？这个是神要给我们的。当你生命成长越来越厉害，你知足的心越来越厉害，明白这个概念吗？不然的话，你要是什么概念？那你怎么说？现在我妻子，我去年说我妻子有点点小软弱，什么？ 但是我老大明年去大学啊，可能去不了，因为费用不够嘛。但是我老大已经跟那个一个学校说了，说可能我们家没有那么多钱，可能我就读你们学校远程教育吧，就美国那个大学的那个主任说，孩子啊，不要这样，要到美国的大学，不来美国没有意义的，我们跟你一起面对，叫你来我们学校读书，我们继续跟你想办法，一定会达到你的家庭能够负的那个目标。但是鬼子就那天回家跟我说，哎呀，说何苦呢，在广州20多、30多年，那你做教会做了20多年，建立一个教会的牧师，我呢做一个基督化教育学校的校长，含辛茹苦的，就变成自己孩子还上不起，大学都读不去，上不起。他说这个有点点不平衡。他说也可能我应该去做课外辅导算了，可能真的是啊。那时候是20年前，请归次去做英文辅导，200块钱一个小时，有很多孩子愿意请他，家庭请他去做，可能比现在赚钱多了。但是后来考虑什么呢？当时林星他们说，我那你们这孩子在家教，我们的孩子怎么办呢？那好了，跟你说，不要个人不要耽误自己事，要顾什么别人的事。后来觉得神不是让我们做生意的，不是赚钱的。所以在人看来，为什么？所以我的同学在说，哎，张大，你在广州，你51岁了不？在广州的房子有多大？我说广州一套房子都没有。你的房子还租的吗？我说租的房子，不可能嘛！你作为一个本科毕业生，无论怎么你到了广州混了20-30年，他们认为啊，你的大学同学哈，你连一套房子都没有，你知道吗？他会觉得什么？你要从人的角度，你跟比较，你有没有平安了？你没有平安了吧？我们说你自己跟我想想啊，不要说无论怎么样，比如你在佛山，你在待了10几年20年，无论什么，你说当然，你一直租房子租，如果你不是因为主的恩典，你会怎么心态？你诚实的想一想，明白这概念吗？他会觉得，人家以前我大哥在这东西，你怎么都要买套房子吧？这个中国人就觉得，你怎么都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吧？你又觉得，你又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但其实感谢主啊，我们是客旅，是什么？寄居的人，你明白吗？虽然你是明白，我也明白，但我还是要买房子，没办法的，人就是这样，对不对？是这样做的。但是呢，神跟每个人不一样，你也不要嫉妒别人买房子，你也不要羡慕别人买房子。别人买房子要为他祝福，但你没买房子呢，要感谢。所以我跟鬼子说，是你要干上去了，继续祷告。那天晚上他坐在床上，有点难过，有点软弱。他知道我们女儿跟那个大学的说我能不能给我读你们校的远程教育呢？鬼子就有点难过。哎呀，我最后让我女儿最后很羡慕读基督教大学，结果还去不起，还在国内读远程教育。人家美国人都说，都远程就没有意义的，你读美国的大学又不去美国，对不对？那这都什么文化也不一样，环境不一样，你肯定没有明白。说孩子，你坚持继续申请，继续来，我们会一起来跟你面对你的问题。那后来我说，哎，这个鬼子有点点消极。我说不也可以消极，你相信上帝的工作，你相信上帝的带领，上帝绝对会看顾的。他看顾说一定要去美国，不是，我说女儿就不上美国上大学，我们就不上美国基督教大学，没关系，在家可以学大学课程，没问题，一定要保持态度。分人说，那我的目标一定要好。那好了，你说这个话就是我女儿一定上美国上大学，对不对？不对，我说就有错了。你又有一个内心总有一个什么，总有一个期望，这个期望一旦你达不到，你就失望。我就说转好准备了，我说没问题啊，我们女儿不上美国上大学没有任何问题，就在家教育，在家去修大学课程，一定没问题，就去 AP 课程，到处的 AP 课程，我们可以在网上把本科所毕业所有的学分全部可以修完。我跟孩子们讲，我们真的不是以什么结果要实现自己的梦想的那个结果，你人往往是犯这个错误，知道吗？我也为主想的，我愿意想基督教大学在美国也好啊，但问题是你已经先入为主了，知道吗？你不神，你非要这样成就你才是看过我的，你不这样成就我的这个愿望，我的愿望也属灵呢，但你不成就我的属灵愿望，你也不够爱我。我们的暗示自己错误的概念，知道吗？所以我们就不满，你就会抱怨。我们的抱怨是很深层的抱怨，你发现没有？我也为主的，我也把孩子送到教会学校了，怎么还让我有困难呢？我也愿意把家里开放给父主了，主还会让我遇到困难呢？因为你的愿望是什么？想利用神让你一切顺利，在地上一切都没有困难，那不可能的。就是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
苦难？
而且人要为我的名的缘故要什么？要逼迫你们，要恨恶你们，你愿意吗？说你不愿意，你遇到一点麻烦你就抱怨。如果你跟这个比呢，有很多人为主的员工被杀头，对不对？那你算什么？你就叫无病什么
呻吟
了吗？ 你那个才什么问题啊？原来主让你小试牛刀，你就开始抱怨了。主说你的生命要反省，你要反省，因为主已经什么把所有的生命什么，他是生命的什么粮，他已经把生命什么赐下来了。这什么意思啊？你的命都是什么
上帝的，
你喘一口气都是什么
上帝的。
先说把这口气收回行不行？
收回就没了。
我们不愿意。
是收回就没了。
当然有人说得很快，收回这口气就没了，为什么一了百了就算了呗？但你说我的版本不行，这你折磨我嘛？你明白意思吧？耶稣，你直接让我死了就算了，对不对？我什么都歇了老虎，对不对？眼睛一闭走了，上天堂去了，很好。但是我们人往什么是虚假的？从虚假的，你让我命拿都可以。
房子不能拿，
对，房子不能拿的。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不是折磨我吗？
哎，那你命没了，房子有啥用啊？
他这个就不行，他说的这个命没有了，他是虚假的一句话。对，他是虚假的一句话，是口号式的，知道吧？
对，命都没了还要啥？
好了，先说我不要拿到你的命，我让你得一场大病行不行？
你也不行。
对，你肯定更不愿意了。其实根本你就是什么？你就是爱惜你的生命的。我让你生场病你都受不了了，还说把你命拿掉了。你拉倒吧，知道了吗？我们人往往什么是自我欺骗嘛，自我欺骗，豪言壮语，对不对？好，说可以，你不是你说命都可以拿走，对不对？好吧，那我就让你先坐牢吧。哎，那不行，那不行，坐牢都折磨人啊，是不是？
你直接让我死了好过吗？就这样虚
情，那真的死了又不愿意了。
对呀、啊，其实这是虚假的，这叫假话。我跟你讲了，让你生个病你都不愿意了，说把你命拿走了，这个、肯定是骗人的。
他就
这叫自我欺骗，
哎，嘴上这么一说，哎，
这是嫌少惹什么麻烦而已。这句话就是你少给我麻烦而已，要么让我死了算了，要么你让我活得好好的，就这个意思。那我让你不好好有困难的活着行不行啊？
那就死了算了，大家都这样说，是吧？
很多人就求死嘛，神的仆人求死啊，约拿求死啊，
嗯，
以利亚求死啊，
对，
就是我还不让你死。我不要你死，你去继续为我征战，你要继续为我征战，明白吗？我们是希望什么呢？让我死了算了，要么让我好好活着。主耶稣说，我就让你什么艰难的活着，行不行？
要我写，我肯定说不行了。
当所有的人就是要这样，耶稣跟你说了，你们在世上有什么？
有
苦难。而且放立志在基督里进前都要受什么？受逼迫，你们都要受逼迫。如果你神的儿女，神一定要对付你，愿意。你开始说我不愿意，你可以说你不愿意，神一定会对付你的，一定会对付你的。就像说曹小木姊妹，你愿意凡事说服你的丈夫吗？你说我概念上愿意，实际上呢我不一定愿意。神说那没关系，我继续对付你。那死还死不了，怎么死不了呢？因为你不顺服丈夫，这个功课不能毕业，神就会一生对付你，直到你终于学会了，神给你毕业了。那时候死活你发现了，让你死让你活都一样，懂了吗？就一样了。不然的话你会觉得主啊，这样的让我活着，不如让我死了好。这又是你选的，你看到没有？你应该说什么？主啊，你要我活着，让我死都感谢主，我都接受了，我都正确面对了。这个态度就开始什么，就开始不一样了，看到没有？开始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耶稣基督就是什么，一定要训练我们。好，我们来看看，我们很快哈，来看看什么呢？来看看生命连的第五个特征，是吧？五个特征结束了，对不对？看看第六个特征，来看看39节到40节，非常宝贵的39节到40节。你看，猜我来的意思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我要叫他什么？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要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在末日要什么？要叫他什么？
复活。
这里提到两次什么？
复
活，对不对？再加前面有什么？对吧？就是赐生命给世界，对不对？所以第六个特征什么呢？会让一切领受生命之粮的人呢，让一切领受生命良的人得永生，末日也必要
复活。
这是生命良的第六个特征哈，这是什么特点哈？就是会让什么那领受生命良的人得永生， 而且末日一定要复活。哎，永生什么时候开始的？对，是从信主那一刻就有永生。然后呢，我们还等候主再来，我们的肉体要什么？要复活成一个灵体，对不对？我们的灵魂已经复活了，对不对？在基督里面我们得救了，是不是？但我们盼望着身体的复活。第一次复活什么？与信主与主同死同埋葬，什么？同复活，已经复活了，灵性已经复活了。但我们的肉体还什么？还在衰老，走向死亡，等待着肉体的复活成一个灵体，在那复活成一个灵体。所以我们这个我们也看到什么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第六个生命特征，就是会让那些领受生命之粮的人得永生，末日要复活，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好，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第六个特征，下面来点题了。那好了，那这个到底是耶稣讲给我们一谈道呢，生命之粮呢，还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呢，道生命之粮最后一个特征是哪一节呢？非常重要的那种情况呢，大家看51节到57节，50到57节，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什么
粮，
人若吃这粮就必定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
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哇，原来不是说生命之粮，不是说吃耶稣的道，不是讲耶稣所讲的真理，是吃耶稣的什么
肉。
哇，这个厉害，
他说
哦，你看了肉也不够，你看52节，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什么
给我们吃。
你看你们刚刚有这个问题吧，你说耶稣说什么，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吃人子的血，不喝人子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什么
永生，
但在末日我要叫他什么
复活。
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未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等于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下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见你们的祖宗吃过玛呢，还是死了。这话是耶稣的加百农会堂教训人说的。所以看到没有，什么概念？耶稣说你们真的要吃我的肉和我的血。你吃过耶稣的肉没有？
吃过，
吃过，
真的吗？那真的是耶稣的肉吗？
那只是预表。
那饼真的是耶稣的肉吗？
那只是预表，
代表耶稣的肉，对不对？
嗯。
你吃过耶稣的肉，喝过耶稣血吗？海清。
信的时候就是每天都在学习，就是啊。
学习就是嘛。林弟兄，你吃过耶稣的肉，喝过耶稣的血吗？所以这里是什么意思？吃耶稣和耶稣血是什么？就是你真实的相信耶稣就是为你的罪什么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什么复活了，那个基督的生命真的重生了你，在你里面因信什么生意了。这个就是吃耶稣肉和喝耶稣血的意义哈，并不是说你这个每一个人，他说你不是吃我的肉，不喝我的血，就与我什么无份了，与我无关了。所以真的基督什么，这就是你要每一次你要确认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什么死了、埋葬了、复活了吗？你真的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了吗？这个不能含糊的，这个不是跟着别人走的，不是因为你的丈夫这样你就这样，也不是因为你的爸爸妈妈这样你就这样，也不是因为你老师你要你这样你就这样，也不是这国家领导让你这样你就这样，懂了吗？就算你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因为国家总统都是基督徒，你就所以你基督徒有没有用啊？
没用。
美林凯的老板是基督徒，代表美林凯所有的都基督徒吗？那不是的嘛，没有用的，懂了吗？外表的性不是真的，你是真的在灵里面，这是每个人要承认，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什么死了埋葬，你真的相信耶稣为你付了完全的什么代价，你真的处死什么，这个不能含糊的，信就信，不信就没信，没有真的经历你不要说你是信的，那是假的。所以一个基督徒真的要明白什么，真的你吃过耶稣的肉喝过耶稣血的，如果 你之所以能够有基督的新生命，就是耶稣的生命什么为你死，为你埋葬，为你什么复活。耶稣的生命真真实实住在你里面的。我们经常说耶稣在哪里，在天父的右边，对不对？耶稣还在哪里？在教会里面。耶稣还在哪里？在你每个人的心里面，在你的心里面。耶稣的生命在你心里面，所以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如果你没有基督生命在你里面的话，那你那个生命真的要反省有问题，你的信仰有问题，所以要求主来怜悯。所以这个不能含糊。所以你看当时我们来看，好，你看第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看到没有？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要叫你们厌弃吗？厌弃是原文叫什么？跌倒。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是怎么样呢？叫人活着乃是灵，看到没有？肉体是什么？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哎，这就是叫耶稣的什么话了，对不对？但是你千万不要把生命的粮，我们的人大脑反映什么？耶稣的生命的粮肯定不说是指耶稣，是指生命所说的什么话，其实不对。你一定要把那个我们的观念，所以要被改变，知道吗？所以耶稣是生命的粮，不是说耶稣的话是生命的粮，耶稣是生命的粮，懂了吗？是耶稣赐给我们生命，所以你要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什么血？你吃了吗？
吃了。
你喝了吗？喝了。怎么证明？因为你真的，你与主真实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才能够称义。如果耶稣基督没有为你死，没有为你活，没有为你的罪钉十字架，有没有用啊？
没有。
你的罪还在，你还是在灭亡中，对不对？你还是一个什么罪恶的人，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呢，就是生命粮的最后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主所赐给我们的粮，就是主的什么肉，赐给我们的水，喝的就是耶稣的血。大家记得啊，所以这就为什么信主的才能领饼和杯，对不对？所以那个饼代表主的杯，当然张老师张弟兄说的也对，说我们是每个月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吃主的肉，主喝主的什么血了，是就是让你，其实真正是让你纪念主的死，对不对？所以吃主就纪念主的肉已经为你什么被你吃了，主的血已经被你什么喝了。所以你每一次透过掰饼聚会来纪念主的死跟复活，为你死了，所以这就是你，而且也纪念了主，你跟主已经同死什么从埋葬从复活了。喂，这个是福音哦，是救恩性的哈，这个很重要，这个常常要帮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现在吃耶稣之肉喝耶稣血了吗？你看第六十六节，从此他门徒中都有什么
退
去的，不再和他什么
同行，
看到没有？因为这段道呢，说前面这段是吧，就什么就是绊倒了很多人，对不对？他们就使他们厌弃耶稣，就是或者耶稣把他们什么使他们跌倒了，对呀、啊、这是淘汰。所以圣经我告诉你啊，你妈妈在我们教会待久了你明白，有时候我们讲那些道，我真的有，哎，你下次是不是换一个口气啊，我真的有时候不换了，真的不换了。就像什么最近杨姊妹还跟我讲、说有个姊妹就不服气，某某我都洗礼了我都不能洗礼，这话都是不对的，就越这样说我就不跟他洗礼，真的，教会不是要拉人进来，对不对？你这样就不对，你怪不得没跟你洗礼的，这句话就证明不跟你洗礼是对的，凭什么我都不能洗礼啊？连某某姊妹没文化的人都洗礼了，我竟然不能洗礼，这个态度的心态对不对啊？你一定不是属灵的思维，这不是属灵思维啊，真正信主的人是吧？哎呀，感谢主啊，主啊，是我知道原来我的知识没有用的，那个没有知识的姐妹都能够现在我主里面受洗了，我真的羡慕啊，我真的感恩啊，我要好好学习主的道啊，我要更谦卑到主的面前啊，这才是态度，也许下去给你洗礼了，对不对？但你那说法就变着嘛，我属灵思维没有的，懂了吗？所以这是不满足的心，对不对啊？因为真正被主拯救的他不是这样想的，他不是这样想的，他是什么呢？他就被绊倒了，哎，真的我不会让步了。所以杨姊妹跟我讲，哎呀算了，你跟他洗了呗。 No， 我们不跟他洗，为什么？这个不是他写的内容好不好，懂了吗？是什么呢？是生命的经历还没有，这个也不能怪他，并不是轻看他， 不吃的好，
嗯，
继续来聚会我们都欢迎的，继续来慕道我们欢迎的。但是洗礼这件事情我们真的不能随便给你洗礼，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客观洗礼的，还有没真心的，我们是没办法，对不对？但是你如果你从牧师来说，你都觉得他还没有真正的信徒，你跟他洗礼对不对啊？那你不对，你不能在教会里培养假信徒，知道吗？永远有假信徒的存在，对不对？就像北奥兰的大学院的说，我们学校是绝对不容接受同性恋的学生的哈，我们学校是绝对不接受同性恋的学生的。但是有没有保证没有同性恋的人呢？你不能保证，为什么？有的人什么，他不告诉你嘛，他不承认他有同性恋的问题嘛。等你收进来之后，对不对？你面试他，他说我没有，都没有，对不对？但是客观上他有什么同性恋的人，那你没有办法。就这个世界总是有卖的跟败的，对不对？但是你不能主，我知道你是败的，我还让你混进来，那就是我的问题了。牧者有责任，对不对？但是你骗我，那不能，那没办法，上帝会知道的，对不对？上帝会检查人心肺腑的嘛。大家听明白这感觉哈？就你主观上跟客观上是不一样的。我主观上知道你邓华没有真心，我跟你洗礼，这个是我的问题。但是你跟我讲的都是表示真心，那你骗了我，我没办法。上帝会来判断，就人只能尽我们的本分，但是神负完全的责任，对不对？但是呢，你不能说我自己都觉得你不是真心的，我就跟你洗礼，这是我的亏欠。这个并不是跟你有计较，也不是针对你这个人，对不对？还是什么对你负责，知道吗？
对，
就避免什么变成宗教徒，在教会更辛苦的吧？
嗯，
因为你这没有重生，跟有重生在教会里面境界一不一样？
不一样。
那不一样。我稍微说一句话，你又被得罪了，
嗯，
你又被伤害了，明白这概念吗？就像很多弟兄们，他不认那个罪啊。比如说我讲离婚再婚那是一个罪，对不对？你真的认罪悔改了也没关系，我知道了，我在教会讲我不会受伤。但我以前教会有几个人呢，他也承认，当时跟我讲的时候承认了，那真正的他心里没有领受着呢，他在教会里边老是被得罪，为什么不得罪呢？我们根本没有跟他没有关系，对不对？哎，张牧师今天又讲这个，是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哦，他没有办法，他会对号入座的嘛，他证明他没有真正的明白那个罪嘛，他没有认在主里面被释放掉嘛，所以你怎么都得罪他？你看到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真理是这样说的嘛，那你怎么去面对就好了嘛。那讲了之后，这客观真理我们都是阿门的。但有的人什么，我们叫什么叫哪壶不开什么
提到，
提到，这就证明他心里有自卑嘛，或者有自我的不接纳嘛。所以你提到的事情跟他并不是指他，但他会觉得又讲我了吧，他又刺激我了吧，所以你就被绊倒了，就绊倒了。但是没有关系，关键的讲的是真理，你明白吗？其实你要什么不容易啊。你看我们天赐教会，我预感的哈，因为去年年底到今年，因为什么差不多一年那个教会的奔波，对不对？大家的大环境小环境，对不对？所以我们那样用一年左右的时间来疗伤，这个教会需要稳定，需要慢慢从这个阴影中什么走出来，是这样的过程的。但是你要相信2020年，我觉得马上我开成人大会了，绝对要爆发了，天赐教会要继续往前走，一定要爆发。爆发的不一定会人数增加很多，但是我们通过一年这种比较低落一点的，从这种毕竟有些弟兄在一起待了很多年，对不对？离开不管怎么说，情感上也会有点受伤，对不对？在家里遇到一种攻击，遇到各种乱七八糟的说法，对不对？那肯定需要一定时间。我们说经常把这个拳头什么收回来，需要在那里好好的在主里面，在属灵里面浸泡，等浸泡这个手发亮了，对不对啊？再重拳什么出击，它有什么力量，是不是啊？不能总是什么见打见打见打见打年年打，怎么都没有力了，对不对？你怎么办？要什么收回来一拳出去才有力的嘛。但有时候我们人总是在勉强的，对不对？没有关系，耶稣就在那边，很有趣哦。耶稣讲的道他不收回的，他说你看更有趣在哪里呢？你看从此门徒中都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就对下一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很厉害哦。
嗯，
还有耶稣要赶他们走哦。
嗯，
已经走人走了，对不对？
嗯，
耶稣还什么，你们要去吗？
嗯，
他们都走了你也要去吧。哎，厉害哦。所以耶稣从来不哄人信主的，从来没有收买人信主的，看到没有？这就保罗说的，我从来没有谄媚的话，也不用威吓的话，我要靠圣灵的什么大能，知道吗？是圣灵，你真的对神有信心，不是靠你的能力来说人信主，或者把人从教会赶出去，都是骄傲的，对不对？圣灵的工作。好，我们下面来找什么呢？如何领受生命之粮呢？就是我们看五个点哈，35节和37节。你看35节怎么说？只是我对你们说，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什么不信，对不对？到37节怎么说？ 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什么？
我
这里来。看到没有？这什么事？什么意思？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这个明白什么概念？如何能生命之粮呢？是什么？那些是天父所赐的那些来什么寻求主的人。对，就是福所什么。所以这里看到什么呢？就是因为从天上讲，就是按自己说，你看到没有？就是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看到没有？所以我们哎，你就明白了，我们能够信主，能够寻求主，其实是什么原因啊？是父把我们赐给主的。什么意思？就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是父所拣选的人。所以我们说嘛，这个比仲裁什么还难？
还幸运
？为什么？因为千美人呢，多少人口啊，对不对啊？
对。
佛山，我们说就说你刚才说就是什么？就八百万人，对不对？多少信主的？对呀，你却是其中什么？
之一。
你还说什么？所以叫什么呢？是父所赐给我们，赐给主的人，对不对？这个是能够来到主的面前，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我们再看什么呢？接受生命之粮，如何利用生命之粮呢？就35，再看哦，47节，我们来看看47节。我是在告诉你，信的人什么有永生。好，就是第二个什么特点呢？就是父所赐给主的那些什么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那些有信心的人。哎，这感谢主，这也是上帝所恩待的哈。所以我们看到如何领受生命之粮，都不是我们做的，你发现没有？所以是天父拣选我们。第二呢，他让我们能够信靠什么耶稣基督。叫以信什么称义，就是现信耶稣基督的人。这是35、47，其实包括到了什么，到68节也这样说的。68节怎么说？68节说，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什么
信
了，又知道你是神的什么，看到没有？信耶稣基督的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上帝儿子的人，这很重要的。好，当然69节也加了什么？他相信耶稣是神的什么圣者，看到没有？就说他相信主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这是在哪一节啊？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什么？在35节怎么说？我就是生命到我这里，必定不生命的粮，对不对？然后呢，到了什么35节之后，有一节到就是47节，你看信人有永生。最后到什么68节的那个上半，68节说，你有永生什么
知道？
看到没有？他相信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这是很重要。第三个呢，他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什么圣者，什么意思啊？他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弥赛亚，看到没有？所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被天父所拣选来到神面前的人。第一，第二，他相信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他也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什么圣者。这第三、第四，我们看，就刚刚说的52到58节怎么说的？就是吃人子的肉和人子的什么
血
的人。这个大家我们刚刚已经明白了，对不对？就是什么？就是那些什么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人，看到没有？这就是能够接受生命之道的人的表现在哪里呢？也就是什么？他们能够吃主的、喝主的血，他们是领受生命之道的人。所以如何领受这个呢？有点反过来，看到没有？其实都是神在做的工作，对不对？是神更新我们，然后呢？但是我们表现在哪里呢？就是好，从我们上表现出来的哈。我们说，第一是天父的拣选，对不对？第二是呢，是呢相信耶稣基督有永生之道，也相信耶稣就是神的圣者，然后呢，也是什么，在我们人身上感觉吃主的肉和主的血，什么意思？就是公开的宣信十字架救恩的人。大家这样明白这个哈？我们是要公开的宣信十字架救恩的人，对不对？你本身 你说，哎，你信了吗？你做一个归信祷告了，对不对？还不够，你什么？也是受洗归入地方什么？然后就你内心的相信，也就是什么？你的外在的一个洗礼来表出来，出了什么？叫口里承认，心里什么？
相信。
相信就是口里承认，身在就恩。你相信就是借着洗礼来表达你是承认主的名的人，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第六十四，还我们看最后一个六十三节，六十三节是什么呢？他说，叫人活着的话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
生命。
好，这是最后一个，还实在是说，相信耶稣基督所讲的那些救恩之道的人。你不但相信耶稣基督，你也相信他所讲的什么？哦，不要反过来哈，不是因为你相信耶稣的道才相信耶稣基督的，他骗你怎么办？你是相信耶稣基督，也相信他的什么？
道。
道，这个很重要，因为你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你才相信他讲的是什么真理哈。不因为那另外的人说我是耶稣，你信不信啊？那不信，我也讲耶稣的道啊，那我是不是耶稣啊？不是的，我是一个神的仆人，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所以这里我们看到领受嘛，是父所拣选的人，他是相信耶稣基督永生之道，他是相信主耶稣神的圣者，他是接受主在十字架上救恩，然后呢，之后呢，凭信心接受主所传讲的救恩之道的。哎，这个其实所有的上帝的工作，对不对？但在我们身上有所什么表现，懂了吗？不能话你知道，这强调里面，不强调外面就麻烦了。喂，你怎么跟他洗礼啊？神拣选他了，那我怎么知道？我不知道什么，你是不是？所以要写一个责门的就见证，对不对？为什么要在弟兄姐妹面前做见证呢？因为你讲了半天，弟兄姐妹信主好啊，好啊，好啊，好到哪里呢？没饭有饭吃啊，没衣服给衣服穿啊，没老婆给老婆啊，啊，没儿子生儿子啊，啊，没房子买房子了，一祷告买了房子了，一生病祷告就好了，不看医生病就好了，太好了，信主太好了。你讲了半天，哎，如果这样的人啊，跟你讲那么多，你从你的角度讲，你是不是很有趣？你觉得他一定是信主的，还是不一定？对，你会不一定，对不对？所以你就不一定了。你因为你没有判断了，知道吗？一个真正有福音的教会才明白，哦，这个姊妹到底是不是信主，是不是姊妹啊？讲了半天都是讲信耶稣得到多少什么
好处。
好，另外一个姊妹还在做见证。弟兄姐妹，我很不好意思，很惭愧，在弟兄妹跟你做见证哈。以前我是多么有罪的人，我是一个甚至是个大淫妇，是一个很对丈夫也不忠诚，对孩子也不负责任的。后来就在甚至什么离家出走，跟别的男人私奔了。后来呢，哎，感谢主，有一天呢，就有个信主的人跟我传福音了，我信主了。哎呀，让我看到我很多的罪，真的我很不配，耶稣我的罪钉十字架了。哎，后来我就悔改了，哎，我就回到我丈夫身边了，感谢主，丈夫接纳我，我的孩子都原谅我了。哎呀，真惭愧，我真的感谢主。你听这个见证，你觉得他是不是信主的？
嗯。
你就
真诚，
这是个真诚，这是真心主的，因为他有生命经历，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我帮你写说，哦，我相信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了，埋葬在耶稣死里复活了，我信主就加入基督教了，我现在我美好的生活了，我也不知道你到底有没有信主，我也很难看到，懂了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真实的，真实表达你跟主到底有没有生命的经历。当然福音你可以背出来，很容易，五分钟可以背出来，对不对？让你去洗礼，跟牧师说，牧师说你耶稣为你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这什么复活了，他还要再来，记住哈，千万不要背错了哈。然后呢，可以洗礼了哈。他问你就这样回答就好了，他问你什么都可以，只要你这几个一定要达到，那没有问题的。很多人什么聪明的人什么，很快掌握了，对不对？但是，那我肯定不会那么傻的。当然你都问到，我会问你了。哎，那你呢？你为什么信主？你生命有什么改变没有呢？
有，
怎么改变了？那天。家里房子漏水了，一祷告这就好了，不漏水了。再有，还有，我不会说他假的，我都这样。但问了，把你所有的好都说出来的，我没有说到什么，自己是什么有罪的人，自己怎么去什么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什么血，这个没有一点点这种经历，那我真的就不知道了，懂了吗？有的是因为他们回答点呢，就是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对吧？哎，你在，我会引导他的哈。我同志们，那你为什么信主啊？信主好啊，有平安有喜乐。为什么有平安有喜乐？那为什么在这边没信主之前有没有平安喜乐？为什么以前没信主之前没有平安喜乐？哦，因为有罪呗。那还对吗？这上点子上去了，对不对？我会引导你的，不要怕。 他反过来呢，我应当你怎么绕来绕去，就是什么
绕到那个点。
为什么以前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以前老公不好呗，这个政府不好呗，那为什么政府老公不好呢？他就不好，这个人就不报道个败坏呗。那你呢？我很好啊。那我不可以洗礼啊。原来老公道德败坏，这个国家对不起你，你妈对不起你，你爸对不起你，就祖宗十八代对不起你，
全世界都对不起，
就是他好，就是你好。那你能不能洗礼啊？我信主呢，我想追求，我呢就是道德品格不够完美，我呢信主呢希望把道德的品格什么
提升一下，
更提升一下。那你老公更麻烦，老公更糟，更罪了。你道德提高了，周围的人什么
更
罪孽深重了。这叫宗教，很多基督教里面很多这种宗教，你发现没有啊？他总觉得恨铁不成钢，这个犹大，你这个犹大，好像他好厉害的样子，还他不是犹大，是什么？他最像犹大，对不对？所以什么呢？我们有时候就要行义过分，所以要求主来带领。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就是凭信心接受耶稣救恩之道的人。那是好，我们最后来看什么呢？来看对生命之道的两种态度的人哈，哪种人呢？好，一个是相信接受的人，在哪里呢？在六十八节，你看六十八节，你看六十八节怎么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去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什么信了？好，感谢主。所以首先第一种人是我们把相信接受的人，就以彼得为代表的门徒，对不对？好，他哪些特征呢？找到三个特征。第一，四十四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什么
吸引人
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好，我们来看。好，第一个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以彼得为代表的，其实这是一个大的特征。那这特征为什么他们是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要明白三个内涵。第一，其实他是天父，被天父吸引的人，注意好，被天父吸引的人。第二个特征呢，37、39节，我们已经刚刚已经看了，37、39节是什么？很快的，什么是父所赐给主的人？看到没有？有65节，你看，若不是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到我什么这里来。好，这里我们其实什么呢？就很重要，先行耶稣基督的门徒是有三个内涵，什么？第一，他是被天父吸引的；第二，他是天父赐给主耶稣基督的；第三，他是蒙上帝创世以前所拣选的，看到没有？所以跟你有没有关系啊？
没有关系，
并不是你比别人优秀被主拣选的，并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最少被拣选的，并不是因为你比别人更有才华，并不是因为你长得比别人漂亮没有用的，懂了吗？是因为什么？第一，是天父吸引你来到主面前的；第二呢，是父所赐给主耶稣基督的；第三呢，是门天父拣选的人。好，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哈，就快一点来看。好，我们来看看第二种是不信而退去的人，这到多少节？在65节哈，哎，在66节，从此他门徒中都有什么
退
去的，不再和他同行，就是不信而退去的人。我把他们是以犹大为典型的代表。64节，你看，这是你们中间有不信的人，你看到没有？
是。
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这指谁啊？
犹大。
好了，最后这么，不信而退去的人什么呢？以犹大为代表的假门徒。好，我们看36节这里讲到他为什么会有退去呢？36节，你看我们看特征嘛，他就是说嘛，就是
看见我，
这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什么
不信？
你看到吗？犹大有没有看过主啊？
看过，
不但看过，还跟从过主，对不对啊？
嗯嗯。
所以我们第一个特征是什么呢？他什么？他们是亲自见过主的荣耀，也都听过主的救恩之道，看到没有？他们见过主，也听过主的道，是不是？
嗯。
这个看到的，然后呢？那他们为什么还不信呢？看，请看，我们往前看哈，看什么呢？看那个约翰福音3:19，约翰福音3:19，我们回头复习一下，为什么他们会不信呢？3:19，你看，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什么？就是在此。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多看了，我们时间的缘故哈。为什么呢？其实会有的人会觉得，哇，是啊，信的人是被主拣选的，是父所吸引他的，对不对？是什么？父把他们赐给耶稣，对不对？这个感谢真的很好哦。但是不信主的人就可冤了不？他没有被主什么
拣选
、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主拣选你没拣选他，这个好可怜，这个好不公平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却没有被主拣选，没有被父吸引，没有什么主父没有把他们赐给主，对不对？是不是他们很冤枉呢？他们是不是觉得很不公平呢？不是的，注意，是因为他们的什么罪，因为他们的罪已经什么，然后没有办法信靠主，所以他们死亡是什么应该的。那你死亡是不是应该的？也是应该的，但主却没有让你什么死，对不对？那你应该什么心态啊？喂，感恩哦，信主的永远不要计较不信主的人哦，一定要记得哈，信主的永远不要计较不信主的人。为什么？如果不是主的恩典领导你，你也是吗？
一样，
你也是败坏的，也是罪恶的，也是到处都是毛病的，也是早就该死下什么
地狱
的。但是因为你们主的拣选，你就只能感恩感恩感恩。感恩什么呢？更要怜悯那些不信主的人，更加同情不信主的人，更加就不会计较不信主的人对你的什么得罪和伤害。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他什么不晓得，对不对？他所做的，因为他是罪的什么
奴仆，
他是罪的什么受害者，弟兄姐妹。所以基督徒永远就不会什么，不会去计较轻看不信主的人。为什么？因为你是有不信主什么经历过来的人，你不是生下来就圣人，好像你从来没犯过罪一样，好像你从来不会跌倒，好像你从来没有得罪过人，好像你从来不会想那些不敢想的事情一样，所以你就是一样的，对不对？所以让你什么？让你更加感恩的基础上，更有福音的使命，更有什么怜悯人的心，更加去怜悯那些不信主的人，尤其我们的家人，不要去计较他们，不要去什么，不要跟他们，更不要去跟他们对抗，更不要去彼此伤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已经信主的人，我们是门主的什么拣选的那些什么信靠主的人，懂了吗？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什么不信主的。当然他们会得罪我们，因为他们不知道嘛，他们不知道，他们不满足，你懂了吗？就像我经常讲这句话一样的，如果你的孩子在家里很满足了，他可不渴望很早谈恋爱呢？不会的，懂了吗？所以我的孩子现在在美国哈，我大女儿19岁多了，她告诉我爸爸有一个同学又谈恋爱了，又一个同学也有男朋友了，她是羡慕，她不羡慕，她不是羡慕的，她说哎呀这个真的是，她也不客观，就说也感谢主。那当然，我说那你呢？她说我也感谢主。我就好好学习，我现在没有，为什么呢？就现在我每天早上起来，我昨天老二哈，来爸爸抱一下，哎，爸爸就抱抱老二，爸爸爱你哈，他也很开心，就走了。所以你常常爸爸的爱给到他，爸爸经常拥抱他，爸爸经常什么欣赏他的时候呢，他不太渴望，他不是很渴望说我要赶快找一个异性来谈恋爱，赶快去结婚。为什么？因为我在主里边什么，主都给我了，主给我教会，主给我生命，主给我信仰，主给我父亲，主给我母亲，主给我兄弟姐妹，主给我教会的同学，学校的同学，彼此相爱。所以他什么？他满足了，他就不会向外什么去寻求另外的满足，你知道吗？那当然主有一天觉得他应该结婚了，主也会给他一个配偶，他就自然的就不会那么哇赶快要，哇我好可怜啊，我赶快要结婚啊，我怎么那么可怜还没有男朋友啊，或者看到一遍有男朋友了，哇好羡慕啊，口水都流出来了，羡慕嫉妒恨呐、那都是不正常的嘛，对不对？这就什么意思？感谢主，什么主是生命的什么粮，大家一定要记得哈，主不能满足你，还有别的东西可以满足你吗？人们抱有幻想，知道吗？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啊，就抱这个幻想，总是以为什么这个是一个好的行为啊，让你夹着尾巴做点人啊，把中国的经济提高了，哎，人的人性就变好了，可不可能啊？不可能的，知道吗？现在我们的政府也是这样认为的，是吧？香港人为什么游行呢？他们说，因为香港年轻人买不起房子，我们要把房价降低， 那香港人什么能够买得起什么房子，是不是把房子买得起香港人就真正满足了呢？这都是看表面问题的嘛。这就很多人啊都这么看物质的，就看物质，他老强调物质的东西，他就会有问题，知道吗？这一个人呢，他什么属灵的东西，他属灵被满足了，后边都不重要，一定要记得哈。其实我们今天讲到最后重点在哪里呢？你既然是一个门主拣选的人，你是信靠耶稣基督救恩的人，你是吃耶稣肉和耶稣的什么血的人，就是你跟一主一同受死，一同埋，一同复活了，对不对？你是一个信主的人，但你的身边还可能什么不信主的人，对不对？他们还在罪恶里面，他们还在罪的奴仆里面，所以他得罪我们正不正常呢？很正常的，因为他不信主嘛，他还没有得救嘛，他的希望是放在人的身上嘛，放在物质上面嘛，放在很多的计较，他就会跟你计较的，跟你换的换。这个时候你要不要计较他呢？千万不要计较他，因为你是主所拣选的人，你是一个门主的恩典的人，主就要你爱他，坚定不移的爱他，甚至为他什么
舍命，
舍命，要为他舍命。主就是为我们舍命，主已经为我舍命了，我理当为什么？为我的父母舍命，为我的配偶舍命，我为我的儿女舍命，为我的亲戚舍命。保罗说什么？为什么舍命？为我犹太的同胞们舍命，懂了吗？他说我宁愿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愿意我的同胞什么
得救，
懂了吗？这才是基督的生命，否则我们就不能为主什么很好的发光了。大家记得，所以今天我们要注意耶稣生命质量很重要，因为耶稣那么伟大，那么美好的生命质量，对吧？给我们了，为什么感谢主我们信的主呢？不是你我有什么能耐，主的恩典。那为什么还很多人不信主呢？哈哈哈，好可怜，这帮人活该死了，活该，谁让他们那么糟糕呢？骄傲，骄傲。更要同情不信主的人，更要理解不信主，因为什么？因为真的是他们太痛苦。当然最后他们主还没有拣选他们，那还是灭亡，没有办法，也是应该灭亡的。但我们的基础，我们就什么尽本分，火中取材，传讲福音，期待主能够把他要拯救的什么拯救出来，我们却成为他使用的一个器皿。真的，这是一个极大的福气。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把约翰福音第六章很长哈，但是呢，这个很重要哈，生命质量很重要，你们一定要去谈，因为我们一定要更新你的观念哈，不要把耶稣讲的道当中生命质量，那是不够的，一定要知道生命质量是谁，
耶稣，
是耶稣，不是他讲的道而已，他的道也是生命质量，对不对？那个跟这个生命质量意义不一样，是我们生命之后。信主之后需要读圣经祷告，对不对？但我们没信主之前是需要救恩，那圣灵就是救恩在我们先重生我们。所以基督信仰跟我们不一样的嘛，它不是先改变你的道德，不是改变你的认识，改变你的理念是错的，永远改变不了的是改变你的什么
生命。
耶稣来是要叫你得
生命，
然后你才能够吃什么，才能够吃跟喝，明白这概念吗？我们吃喝什么是吃喝耶稣基督得救，然后我们才能够吃喝那些神的话语。一定要搞清楚哈，不然的话你的信仰总是有出问题的。所以教会里面讲就讲什么道着说教了，我们都来学习耶稣的好道德好品格，能学会吗？学会吗？因为是个宗教徒，基督教教徒，知道吧？但是我们有主神，所以教会传讲的什么？传讲耶稣基督，传讲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知道吗？对不信的人就讲这个就好了，对不信的人主要讲这个，就讲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为他祷告传讲救恩。你不能对不信的人要求道德，知道吗？那要求太高了，懂了吗？他不信主他怎么做呢？他做不到的，弟兄姐妹，你不要要求他，不要对他有期待，这样你才能够更好的爱他。因为你对他期待有，你就会什么？你会失望的嘛？一失望就抱怨嘛？一抱怨连关系什么？他本来不信主得罪你，你就得罪他嘛？他计较你，你计较他嘛？这就不是基督徒了嘛，你懂了吗？基督徒就是既然你不信主，我无条件的接纳你，我去爱你，你伤害我还爱你，你就把我杀了我还爱你，只要我死了能换到你的灵魂什么
得救，
我满足了。 懂了吗？
嗯，
这就是耶稣基督。
做不到呢？
靠主，祷告，求主。
祷告对啊。
嗯，继续靠主。
他不愿意啊。
没关系。
他提出来，那他的事呢？
他不懂嘛，他不懂。
他不懂，他但是他就坚决那个不跟你这，那我们还非得让他痛苦吗？我们好像该做的也做了，
对，做了就
长久忍耐，不求自己错，
对
吧？
对。
但是他总是疑心疑鬼，总是那个神经病一样的，整天他现在他坚决要你走，你走不走？
他对走，我们可以走开。他走开表达什么？我还是爱你的，我爱你，因为我是你的妻子。上帝把我放在我们是二十年夫妻了，我永远会求主来帮助你，求主来拯救你。来，对呢，你针对我，你有错，就告诉他有错，但你的错我不计较你。我一定不会计较，为什么？因为他所做的他什么不晓得，因为他是罪的奴仆。所以你要，我们一定要明白好，我们信主啊，不信主是罪的什么奴仆啊，他是控制不了的，身不由己的，很难。
就是我们自己，他提出来，那他不信主，他提出来，
当然，
那你接受不接受？
你
还非得说，哎，我爱你，我不走，他要你走啊，不想跟你在一起啊。
对，暂时走开没关系，暂时走开，对，暂时走开是可以的。但这样呢，但你要告诉他，你告诉他说，但是呢，我其实基督徒来说呢，我不会离弃你的，是你离弃我，那我在主里边忍人，求主给我有恩典，这个很重要。
对，所以我就讲，我说这么多年对吧？我今天为什么这几天谁都没想到他？
对，
他说他十几年就。我是早了，你连早了十年讲了十年了。
这个没关系，他不信主的人说话就很不靠谱的。对，不信主的人说话不靠谱的，没关系，他自己说的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好。
总是那么没有的事的冤枉你。
对。
哎。
哦。
这真的搞得好痛苦，对不对？
他不信主吗？
对呀、啊，他不信主啊，
对
呀、啊。
信主。
你不能跟他讲主，一讲整个主的事就。
需要祷告，需要主的怜悯。需要更多的祷告，当然我们有时候我们做不了什么，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
这要命
了。但是我们要什么？要祷告主。
哎，又是他的电话，我不好意思，
好，没事。
关键时刻我看看，喂，
不要求主来带领哈，不要求主来带领。每一次神的给我们的现场教学哈，现场教学每一步都有，都不是偶然的，上帝带领的每一步啊。你看今天海星很久没来，今天海星又来了。对不对？这也有神的恩典。
我早就想那一次，那么
这主的恩典。那个我们这位老姐妹从来没来过，第一次来，第一次来。那个、感谢主，她的丈夫啊，对，你看八十岁了，还要跟丈夫离婚，丈夫跟她离婚，你看到没有？所以要求主怜，真的要求的怜悯，求的怜悯，所以不容易哈。当然，其实我们也一定有问题，也需要反省。基督徒更要反省，为什么呢？因为无论如何不能计较，不能计较，你一计较就很麻烦，你总有理由，连在一起生活啊。总是有理由磕磕碰碰的，是不是？但关键是基督徒怎么去表现基督的那个爱，这个真的是挑战很大。上帝给每个人的功课都不是偶然的，需要学习。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祝福你的儿女。主，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很软弱的，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的无知，你知道人的败坏。其实不只是我们，当时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亲眼看到了生命的粮，也听到了生命之粮的救主亲自给他们讲救恩之道，但是他们仍然是无法去明白，无法相信主耶稣基督是他们的弥赛亚，是他们的救主，总是在那痛苦绝望当中。但是感谢赞美主，你却保守一小批属于你的人，你的天，我们的天父吸引真正属于你的彼得为代表的这些门徒们来跟随你，来信靠你，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也看到很遗憾，很多的犹太人却好像表面上是主的门徒，但却都有退去的，他们就成为耶稣成为他们的绊脚石。主啊，我们看到了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让我们看到了主你的拣选是坚定不移的，你的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主啊，你亲自拣选了属于你的人，但我们也看到了主你的爱是浩大的。主啊，你也容忍犹大接近三年的时间，主啊，你最后也容许也好，你的掌管犹大却卖了你。主啊，我们看到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主你就这样的命定。主啊，让我们看到了主所拣选的人，他会被天父吸引，会来到主的面前， 会听主的道，会信靠主的救恩，之后与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与主一同受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是主的生命充满着你来的足够的满足感，使他不再渴不再饿，因为每天有神的话语供应他们，主耶稣的生命在他里面每天滋润我们的生命。我们赞美你，主要让我们更加怜悯那些多有退去的人，包括犹大。我们真的不是愤世嫉俗，也不是幸灾乐祸，也不是认为犹大是该死的。当然从神的角度，罪就是带来死亡，我们都是该死的，但主你却怜悯了犹大，但是他忍人走向灭亡，因为看到我们的罪是多么可怕，让我们更加怜悯我们周围那没信主的人，当他们在罪恶捆绑里的时候，人是何等的绝望，何等的痛苦，何等的自私，会说些不该说的话，做些泯灭良心的一些事情。但是感谢主，让我们基督徒仍然能够包容，仍然能够理解，然后为他们祷告，然后把福音传给他们，然后期待主的拯救。这个把结果交给按公义审判的主，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有福音的使命，借着我们领受生命之粮，使得我们更加去同情，有负担。就像保罗说的，我们欠的那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的债，让我们有欠债的心理去传福音，欠债的心理去服侍那些不懂真理的弟兄姐妹，这样让我们能够更加谦卑下来。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下足够的恩典，保守我们今天余下的聚会，也保守我们下个礼拜二就是平安夜，让我们也能够可能上午暂停这里的一次查经，让我们准备好平安夜的活动，圣诞节的活动。谢谢你，也祝福我们小红姊妹呢也越来越接近临产的日期了，求你也帮助她，面对她现在身体的软弱，或者是身体的难处，或者她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身体的协调性，都求主给她有美好的看顾，更给她有平安喜乐的心。所以也保守特别是我们的甘弟兄呢继续在带领妻子跟孩子方面给她更多的聪明智慧，特别是因为毕竟要有第二个孩子出来了，所以使得他对他大儿子呢杰门呢要给他需要有更坚定的一个心，不是用管教的言语来吓唬他，还是要有实际的行动。当然在孩子美好要欣赏孩子，要鼓励孩子，接纳孩子，但是如果真的犯错，管教孩子要坚定，要严格，然后在公义中表达我们的爱，在爱中彰显出上帝的公义，使这个孩子能够既紧张又活泼，既顺服又能够有他的灵性，成为一个顺命的孩子。谢谢你，你来带领这个家庭，看顾这个家庭，也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特别我们感谢主，为我们在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这位老姐妹，感谢主让她能够来八十来岁的时候还能够追求主、信靠主。谢谢你，我们感谢主为她的婚姻来祷告，因为老人家那么其实现在的本来说有钱难买老来伴，但是她的丈夫还不信主，当然会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缺点，很多的计较，可能也许我们没有见过，可能比一般的正常的人可能更多的问题，所以对这个我们对这位组里的老姐妹来说，面临很多的挑战，面临很多的忍耐和困难，但是感谢主，忍人求你坚定她的信心，让她不放弃，让她明白婚姻是一生一世的，让她持守她婚姻，从她个人这方面坚守上帝给她的婚姻之道，然后从神的角度，从上帝的儿女的角度来怜悯她的丈夫，让她继续为她丈夫得救祷告，继续用永不改变的爱来爱她的丈夫，用你的爱去期待有一天她丈夫或者能够被你拣选成为你的子民，或者她真的是还是走向灭亡，但无论如何让我们的老姐妹尽心竭力坚守主道，把主的爱在她的家庭里面更好的彰显出来，活出基督的样式，为主发光，也当然她会有很多的难处，需要担当他的软弱。谢谢你，也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恶，好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祝福我们在座每一位家庭。其实我也知道不容易，我们要特别为这个江弟兄来祷告，因为江弟兄呢这次离开家真的是很久， 所以还有一种日子才能回来，所以可能说要离开家要五个多月。主啊，求你来怜悯丹华姐妹，祝福这个家庭，给我们继续有忍耐，继续有美好的宽容和理解，也继续的尽好我们每一天的本分，做妻子尽好妻子的本分，做妈妈的尽好妈妈的本分，做女儿的尽到女儿的本分，然后继续的来为丈夫祷告，继续为这个家庭祷告，帮助我们的江弟兄呢，一方面是他能够按照他的计划能够尽快的还是能够回来，那咱们回来之后，当然还不是这一次回来，未来怎么办，求你继续给他给开一条出路，是吧，看看给他有更好的解决之道，我们谢谢你，让他真的去更好的去不但明白真理，让江弟兄呢也能够有顺服真理的心意，让他相信主会为他为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关键给他认定一家人纪念在一起，夫妻尽量不要分居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一个教导的绝对的原则里面，你来给他开出路。谢谢你，否则的话我们为生存而生存，我们会越来越困难，我们会越来越有挑战，会把自己捆绑住。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把荣耀归给你。我们在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